各位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钱灵珠，很高兴又在喜悦的庆祝节目中和您相聚。前几次呢，我们一直都在继续的为大家介绍礼仪宪章，那么今天我们也要接续下来。上回我们跟大家谈到的是有关礼仪的语言的问题。在礼仪的语言，我们都晓得在范二以前呢，基本上来说我们语言用的都是拉丁文，多半人都是不了解的。那可是在范二以后有很大的变革，就是除了上回我们介绍过的加强了团体性之外，同时我们也加强了这个本地化的一个特质，就是礼仪要用大家都懂得的生活的语言来侍奉上主，来庆祝。所以在礼仪宪章的36号特别提到了礼仪的语言。那么这里边有几个基本的原则哈。那当然了，如果是在拉丁礼里边那原则上还是保留拉丁语。不过呢，是在一般的这个不同的民族文化当中，他们在举行这个礼仪的时候呢，那基本上我们会用本地的语言。那特别是在读经的时候、讲道的时候、唱歌的时候、这个祷文的时候等等那么让每一个参与者呢都能够有时效的、有实惠的，能够领受到这个庆典的一些好处那可是呢，由拉丁文译成本地语言的时候，那这个译文当然要请专家来做，而且这个译文的译本呢，也要得到教会主管当局，就是教廷以及本地的主教团的一个同意才可以运用。这是在礼仪宪章36号谈到的礼仪的语言的问题。那么在礼仪宪章的37号到40号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为什么用了那么多的非常来形容呢？因为它主要谈的内容是本地化的一些原则。这边基本上他给一个小小的标题是说适应各个民族的天性与传统的原则。好，那总共有4个条目，因为它很重要，所以呢我愿意把它的这个条目呢读给大家听一下。好，在37号的内容，它是说只要不涉及信仰及全体的公义，连在礼仪内教会也无意强加严格一致的格式，反之，教会培养发展各个民族的精神悠长和天赋，在各民族的风俗中，只要不是和迷信错误无法分解的，教会都会予以衡量，并且尽可能的保存它的完整无缺。甚至于如果符合真正礼仪精神的条件，教会有时也采纳在礼仪中。好，换句话说，有一些风俗跟习惯呢，是只要不是迷信的，不是错误的，不是会有这个混淆主义这个混合主义在里边的，那教会呢都会尊重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如果你参加西方的礼仪，大概不会有在我们华人的教会里面看到所谓的拜谢礼啊、用印啊等等这样的情况。那可是呢，这个是在我们华人的礼俗当中是非常重要的部分，所以我们也把它引进在我们的婚姻盛事当中。那这个呢礼仪的经本呢也是得到教廷的许可的哈。像这个就是一个例子哈，我们不是一个迷信的行为，而是保存了我们在民族文化当中的一个悠长。因为对我们来说，婚姻是两个家族的联姻，不是只有两个主体个人的事情哈。那么当然在东方的这个世界当中，家族的角色是远重过大过在西方世界，所以教会也是尊重我们这样的一个传统，所以在婚礼当中呢，我们是可以有一些弹性的适应哈。这是举一个例子。那么在礼仪宪章的38号呢他谈到的主要是说，只要保全了罗马礼仪的基本统一性，连在修订礼书时也要为不同的团体、地区或者民族，尤其是在传教区，留下合法的差异与适应的余地，这在装饰礼节与制定礼规时更好也注意到。 好，这个基本上告诉我们是说，我们只要符合一个，因为我们是一个 Catholic， 是个普世大公的教会嘛，所以当然要有一个基本的蓝图跟原则。那只要我们能够尊重罗马礼仪的基本的统一的这个原则，那我们可以有自己的弹性适应。好，譬如说，哈，这个他说讲到不同的团体地区啊，都可以这样做。那我们举个例子，如果说一个耶稣会啊。那耶稣会呢，他要定自己的修会的这个礼书的时候，那他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弹性适应呢？啊，我们都知道耶稣会是伊纳爵在差不多500年前，他500多年前创立的啊，400-500年前创立的啊。那他耶稣会呢，因为这么样大，历史那么样的悠久，他有很多叫修会里边自己的圣人，虽然这些圣人不一定。他们被列在教会的礼仪年当中，变成纪念日或者一个瞻礼来庆祝。可是呢，在耶稣会他们自己的修会的礼仪本当中，他们可以庆祝自己的修会的圣人。好，所以这个就是另外的一个弹性的适应，所以本地化的适应的一个形式。好，下面的在39号，教会又告诉我们，在礼书标准版本所定的限度以内，决定适应的权利，尤其是有关施行圣事、圣仪、游行、礼仪、语言、音乐以及艺术的适应权利，是属于地区教会主管当局。那但是呢，要根据我们这个本宪章所载的基本的原则。所以换句话说，每一个地方教会的主教团，他们基本上来说可以有一些决定的一些方法。比如说礼仪语言，在华人的教会，那我们可以说用中文来举祭啊，我们不必一定要用拉丁文啊。那礼仪的音乐、礼仪的艺术，它怎么样来运用？那当然我们不必全部唱拉丁的歌曲。那么我们的主教团可以审核一些礼仪用曲啊歌曲，那么我们可以在礼仪当中来选用。在40号呢，说的是，因为在各个地区的环境内急需做更深度的礼仪适应，于是呢更为困难。所以呢，每一个地方教会的主管当局应该要仔细的考虑，应该在各个民族传统的天赋当中，何者适宜敬天之礼。他们认为有用或者必要的适应，可以向宗座提出建议，经过宗座的同意之后就可以施行。所以换句话说，各地方的主教团他们有非常高的一个权力做一些决断啊。那当然他们也要很审慎，用很审慎的态度来辨别到底适不适合在礼仪这么隆重的庄严的礼仪当中来选用。其次呢，为了能够以必须的周全顾虑而进行适应，宗座呢将授权这些地区教会的当局必要的时候，在若干适合此事的团体内，经过一段规定的时间，准许并指导必要的预先尝试。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先也可以有一个实验。所以大家可能可以注意到，我们的殡葬礼啦，或者有一些像香港本的，他们有春节团春节的一些礼俗一些礼仪的经本了，他们都会先写试用本。所以这就是这个条目的意思，先试用了，好，先做出来了，试用了一段时间都没有问题之后呢，那么才有问题当然修改，没有问题之后呢，我们才变成一个定稿呈报给教会当局，就是教宗那边核可了之后，我们才正式在地方教会来运用哈。最后一点呢，他提到的是说礼仪的法令对于适应尤其在传教区的适应呢，有的时候会发生困难。所以在制定法令的时候，应该要有跟此相关的一些专家来做一些顾问，好，我们可以有一些给一些意见，有一些咨询。所以呢，这个就晓得说，不管是在本地教会，他们要做任何的一个适应跟调整的时候呢，必须要有礼仪的学者在内，哈，用礼仪的精神、礼仪的这个背景呢，提供一些必须要有的一些建议。那么这个呢，37到40条就是有关礼仪本地化的一些说明。那么后来呢，教廷又给了一个这个文件，好，中文本已经是由赵一舟神父翻译出来，叫做《罗马礼仪与文化互融》。 罗马礼仪与文化互融，也是针对这四点再另外做了一些补充哈。所以如果各位朋友希望能够更深入的了解的话，那么不妨买一本来做参考。好，我们说在礼仪宪章的第一章里边的第四个部分要谈的一个问题呢，是在教区和堂区里边培养礼仪生活哈。首先我们看一看教区的礼仪生活。在41号礼仪宪章41号里边说，主教呢应该被视为是所属羊群的大司祭，所以信友们在基督内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之下呢，是由主教而来，而且是系属于他的。因此呢，我们应该晓得，我们要重视围绕着主教，特别是在主教座堂内所行的整个教区的礼仪生活。那我们要深信，天主的全体子民必须完整的、主动的参与同样的礼仪行为，尤其是要参与同一个感恩礼、同一个祈祷，由司铎团和礼仪服务员他们围绕着主教所主持的同一台同一个祭台呢，是教会的主要的表现。好，在这里面很充分的彰显了就是主教的这个地方领导当局的这样的基本的牧职啊，牧职的一个身份。同时呢，也看到整个教区的礼仪必须是环绕在主教的周围，跟他同在的。那么在一年的礼仪当中，最重要、最能够彰显这样的一个精神的，就是在祝圣圣油弥撒的时候，在圣周当中哈，通常传统上是在圣周四的早晨，那主教呢会邀集所有在教区里面服务的圣职人员，那么邀请天主子民共同来参与祝圣圣油的弥撒。那这些圣油呢，是要在未来的一年当中，在整个教区为教友们在圣事当中来运用的。所以呢，在祝圣圣油弥撒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圣职员环绕着主教，特别是在祝圣圣油的时候，他们重新合意的哈，一起来祝福祝圣，大家一起共同祈祷，那么教友也参与，那是非常美丽的。整个地方教会的教会的幅度，就在这个礼仪当中是最能够充分彰显的。所以如果说您到目前为止还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的祝圣圣油的弥撒的话，那么一定要尽快找机会参加一次。好，除了教区的礼仪生活之外呢，还有堂区的礼仪生活哈。那么在某种意义之下啊，堂区代表着散布在普世的有形教会，所以42号呢特别的提醒我们，我们要努力的发挥堂区的团体意识，那特别是在举行主日弥撒的时候，那要把这样的一个幅度彰显出来。好，最后呢，我们看一看在第一章的这个第五个部分谈的呢是促进礼仪的牧民的活动。在43号告诉我们，礼仪革新是圣神的恩赐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抓紧这样的一个恩宠，那么好好的把它表达出来，因为我们是在这个徽记之下。那所以呢，大会呢有一些重要的决定的事项，好，所以这是包括了全国跟教区性的礼仪委员会的设立。那么在44号里边呢，告诉我们要有全国的礼仪委员会。那目前我们知道在台湾台湾是有的，那香港因为它只是一个教区，所以它有教区的委员会，那大陆上我们相信也是应该有的哈。那在这边呢，这个全国的礼仪委员会要包括有礼仪学科、圣乐跟圣义以及牧灵事务的这些专家，他们共同来组成。那他们呢要推动研究以及必要的一些试验哈。那这个成员呢当然也要包括有对这些有专长的教友在内哈。那我们很高兴的看到在范儿以后呢真的是看到了教友的角色跟教友的氛围，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委员会当中，希望也有教友能够一起来参与。那么45号提到呢，就是教区礼仪委员会，在每一个教区应该有礼仪委员会，在主教的领导之下推行礼仪的这些行动哈。那么有的时候呢，也有多数的教区共同成立一个委员会协助礼仪事务，那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好，最后一条呢就是46条，谈到其他委员会。除了礼仪委员会以外，如果可能的话，每一个教区还要成立圣乐跟圣义的委员会，这是非常好的。而这三个委员会彼此之间呢是要互助合作的， 那如果说可以把这三个委员会合成一个，那么也是非常恰当的。好，这个是教会给我们的一些教导。好，所以亲爱的朋友，我们用了有五次的时间，那么给大家介绍了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文献，特别是礼仪宪章。好，那么它基本的结构跟基本的内容，好，我们特别是在第一章里边的这些基本的内容呢，都给大家介绍过了。那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清楚看到梵二礼仪宪章里边所反映出来的礼仪的神学跟礼仪的精神。那我们很盼望在今天活在梵二之后的这个教会呢，能够真正不管是圣职人员或者是教友，都能够真正的深入的去理解礼仪宪章所透露出来的讯息是什么。而且我们也要很努力的按照教会的教导各司其职，包括有地方的主教团，包括有要成立这个全国的礼仪委员会，各个教区的礼仪委员会，那每一个委员会跟每一个成员呢，都能够好好的努力的，包括天主子民在内，那我们好好的各司其职，我们认识礼仪的精神，同时呢把礼仪的精神充分的表达出来，如此这般不仅仅是庆典变成一个大家欢乐的聚会，也是领受天主神恩的场域。那同时呢，我们可以把我们在礼仪当中所得到的恩宠努力的在生活当中实践出来，这个恐怕真正是教会那么样，特别是在梵二以后那么样看重礼仪。那同时希望我们借此能够把教会推到一个更深的一个灵修的境遇，也能够更在世界上做光做盐，好，这样的一个目标的一个真正精神之所在。所以求天主降福我们每一位都能够把礼仪的生命、礼仪的精神真正的充分的生活出来、彰显出来。好，亲爱的朋友，下一次我们要再进入到另外一个新的主题，那么愿仁慈的上主降福大家。